世界上的人呢，对神的观念可以总括来讲分成为七种。无神论的人呢就会说根本是没有神的。泛神论的人呢就会说宇宙就是神，神就是宇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所谓的 万有在神论，英文叫 Panentheism。 他们的观念就是说宇宙就是神的身体，神和宇宙的关系呢就好像人的灵魂和人的身体一样，他们就说宇宙就是神的身体。而自然神论的人呢就说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之后呢他又再跟这个宇宙没有瓜葛。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美国的独立宣言，这个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的起草人，也就是美国的第三任的总统 Thomas Jefferson 呢就是一位自然神论者来的。也都还有这个所谓的 有限神论，顾名思义他的提倡就是说神是有限的。另外还有所谓的多神论，大家注意以上六种呢都是错的。当然我们基督徒呢就相信是有一位无限的和爱我们的独一个真神。我不知道大家对神的观念是怎样的呢， 有些人就会说神呢就是一个在天上面的老人，他带着慈祥的微笑就望下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世界上面做了什么事。咁呢度再大部分都係基督徒啦，我相信呢个呢就唔会系你对神嘅观点嘅。不过我相信神，我哋对神嘅观念系点样呢十分之重要，系直接嘅影响到我哋嘅生活同埋行为。今日我哋会睇呢就系以赛亚书嘅40章。嗰个时代背景就系讲到话当时亚述帝国同埋巴比伦帝国兴起呢，而犹大同埋以色列佢哋被打败，亡国，人民被掳。咁系咪即系话外邦嘅神仲强过呢个耶和华神呢？先知以赛亚话唔系，先知以赛亚就要提醒神嘅百姓，神嘅伟大。当我哋注目喺神嘅伟大嘅时候咧，我哋先有一个正确嘅观点去到睇呢个世界上面同埋我哋人生里边各样嘅事情。大家请起立，我哋一齐读今日嘅经文。在以赛亚书的40章12到13节，那我就请男士读双数节，即是男士先读，而女士请读单数节。请男士先起。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星斗盛大地的尘土，用平称山岭，用天平平江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到他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呢，真实地答应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作繁殖。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使神？偶像是像人铸造，银像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面。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扭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效像，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万字，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棚。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在上，刚才中上，今也刚才站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到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芥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向谁创造者万丈，按数目领出， 告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大家请坐。以赛亚书咧，全本书有66章嘅，大致上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咧就系由1到39章，喺个部分里边咧，先知以赛亚就呼吁犹大、以色列同埋佢四围嘅列国啊，就系要为佢哋诸多嘅罪恶嚟到悔改。喺个部分里边，先知嘅信息咧充满咗严厉嘅斥责同埋宣告。而喺下半部咧，就系由40章到66章咧。这个部分里面就充满了一些很多的安慰的信息。先知书里面当然大部分都是讲到先知的信息和宣告，但都有一些历史的叙述的。而在刚才所讲的上半部和下半部中间呢，就有几章的经文呢，由36到39章呢，就是一个历史的叙述。这个历史的叙述那个当时那个犹大的王呢，就是希西家的王。而当时呢，就是可以说是犹大是国难当前。亚述大军压境，耶路撒冷城呢就是兵临城下。犹大呢根本就不是亚述的对手的。咁可以说呢，当时就是眼见犹大呢就快会被灭亡。但这个希西家王呢是一个十分之信靠耶和华 的王来的。他就在面前，在神的面前就是迫切的请求，神也都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就是一夜之间在亚述的营里面杀了185,000人，亚述王就死死气的要急忙退兵。跟着到38章讲到希西家王就是他病重几乎要死，而他就在神面前痛哭请求，神也都是听了他的祷告，就加了他15年的寿数。而当他的病痊愈之后呢，巴比伦王，当时的巴比伦王是他的仔米罗达巴旦呢，就是派了使者去到犹大，就是送信和礼物给希西家王。希西家王呢就很欢迎巴比伦的使者，并且他呢就是将他全国的财富和军备呢都是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去看。为什么这样做法呢？很可能就是他想投靠巴比伦去到对抗亚述。很可惜在今次的事件上面呢，希西家王就没有去到依靠耶和华。而以赛亚呢都是预言犹大呢就将会被巴比伦所掳掠的。大家知唔知以赛亚就系喺呢个人物系喺主前嘅700年咁上下时间嘅人物嚟嘅？大家记唔记得犹大系几时被巴比伦所灭噶？有啲人知系586年BC， 即系主前嘅586年。咁所以以赛亚佢讲呢个预言，讲到话犹大会被巴比伦去到掳掠嘅时候，呢个预言咧系到以赛亚呢个人物80几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的。有些人就是说，刚才讲过以赛亚书的下半部40章到66章是有很多的安慰 的希望的信息。有些人就说一个部分呢，他们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一个年老的祖父写一封信给他还是 BB 女的一个孙女，就是讲到说这个祖父呢，他知道自己不会见到他的孙女披上婚纱结婚的日子了，但是他都知道他的孙女呢将来长大了结婚做妻子做母亲呢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所以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孙女，等到孙女大了结婚的日子呢才拆开来看的。而他呢在一封信里面呢，他就将自己当成在这个婚礼当中 给他的孙女一番的劝勉。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孙女都是长大了，在结婚那天打开他的爷爷给他一封信的时候，看的时候，他会何等的体会到他的爷爷的智慧和远见，和他爷爷对他的关怀。同样的，犹大的百姓他们被掳，当他们看到这个以赛亚这个信息，百几年前已经写了一个信息的时候，他们都会是想到神一早就已经知道他们所会将会面对的处境，同埋都神是顾念他们的。神一早呢就已经就是准备了一个信息来到安慰，来到鼓励他们。以赛亚的信息他要处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神能不能够拯救以色列人。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会不会拯救以色列人。即是 could God deliver 和 would God deliver。首先就是说会不会神没有能力去拯救他的百姓呢？又或者神有能力，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是罪恶深重了，所以神已经放弃了他们了，所以就不会拯救他们呢？在赛亚书的40章，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之前的1-11节呢，先知就强调说神是会给他的子民安慰的，毫无疑问神是愿意拯救他的子民的。而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12节到31节呢，就是讲到说毫无疑问神是有能力去拯救他的百姓的。刚才所有的经文里面呢，24节经文大致上可以分为3个段落，由12节到20节呢，就是讲到神是无可比的创造主，而21节到26节讲到说神是无可比的统治者，而27节到31节呢，就讲到说这个无可比的创造主和无可比的统治者呢，也都是我们可以信靠可以倚靠的神。而3个段落呢，都是由一连串的问题开始的。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段落，以上讲到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星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江陵呢？当然这些问题都是所谓的 rhetorical questions， 即是一些修辞的手法，当然那个答案都是除了神之外是没有的。以赛亚在这里用了几个相对的名词，是在下的珠水，在上的苍天，地面的尘土和高高的山岭，就表示了包含了这个一切的创造呢，对神来讲都是轻而易举的。这里就讲到说是神的全能和他的无限。当我们讲到神的全能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的问题，就是说神能不能够做一嚿他自己拎不起的石头？大家不知道听过这个问题呢？即很多时候人就会挑战基督徒，就说神能不能够做一嚿他自己拎不起的石头啊，这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基督徒的一段对话。那个无神论者就对个基督徒说你们的基督徒就说神是全能的，即是神什么都可以做的，什么都能够做的。我问你，神能不能够做一嚿他自己拎不起的石头啊？基督徒就说神是全能的嘛，什么都可以做的嘛，当然可以啦。无神论者就说哎，咪住，这嚿石头是神拎不起的，即是神不是全能的。基督徒就立刻说啊，是，没错，没有是神拎不起的，神是全能的，是不会做一嚿石头的。那无神论者又说哎，不是，是你说的，神不能够做一嚿石头啊，即是神不是全能的啦。那个基督徒就哇猛拗头了，死火，为什么好像无论怎么答的话呢，都是结论都是说神不是全能的呢？怎么办呢？那个当然那个无神论者就沾沾自喜了，啊，难到这个基督徒了，证明了神不是全能的了。但是圣经不是说神是全能的吗？那难道圣经搞错了？圣经是没有搞错， 是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前提是错了的。大家留意这个问题呢，它有一个前提或者是一个假设，就是讲话神是全能的，即是说神什么都能够做。其实神不是什么都能够做。哇，你可能想，咦，李嘉良今天牧师又不在这里，长老又不在这里，你发疯，神不是什么都能够做。哇，大家稍安无躁啊，即是听我讲先。神的全能是不是指神什么都能够做呢？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是不是基督教的教义呢？或者问大家了，你想想神能不能够做一个四方的圆形呢？神能不能够做一个四方的圆形，是 square circle。 四方就不是圆的，圆就不是四方的，没有四方的圆形这件事的，这个是荒谬的，即 是不会有的。所以神是不能够做一个四方的圆形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有没有看过迪士尼 Disney 出版的阿拉丁神灯的那个卡通片？是1992年的。那时候我同 Sibyl 刚刚开始拍拖，已经是超过20年了。已经大家记不记得那个阿拉丁神灯那个卡通片的故事里面，那个主角就是阿拉丁，那个奸角是谁？贾花，是那个巫师叫贾花。那这个故事就讲到，那个巫师贾花呢，他就偷了阿拉丁神灯，那个神灯。那这个巫师呢就成为了那个灯神的主人，那个灯神一定要听他的命令。而这个巫师他本身已经识法术的了，再加上连那个灯神都要听他命令的时候呢，那阿拉丁对着他的时候真是死眼了，是不是？但是阿拉丁就灵机一触，他用激将法了，大家还记得个故事的情节，他就说，就对那个巫师讲话，其实你的法术很水皮嘛，都不够那个灯神那么厉害。那巫师就很不服气，他就吩咐个灯神呢，要将他自己呢变成一个更加强的灯神。咁嗰个灯神呢就照住佢吩咐啦，就将个巫师变成一个灯神，比自己更加强嘅。但係个巫师呢，佢就冇諗到呢，灯神係冇自由嘅。当佢自己仲係好得意，以为自己係所向无敌嘅时候呢，个故事就佢就被收喺一盏灯里面，被困喺一盏灯里面。你可能想，以第一讲讲一道，讲咗神话故事，发生咩事？你唔好嚟坐教会，唔好嚟坐教会啊！大家可以谂谂啊，我问一问大家啊，喺呢个故事里边嗰个灯神咧，佢可以做另外一个灯神，甚至乎系比自己更强嘅灯神。我问大家，耶和华神能唔能够做一个同佢自己一样嘅神咧？耶和华神能不能够做一个同佢自己一样的神呢？我见到有啲人摇头，点解唔得啊？嗱，呢个阿拉丁神灯里边嘅故事，各个灯神都可以做另外一个灯神。咁唔通你话呢个全能嘅创造天地万物嘅神，反而不及呢个阿拉丁神灯里边嗰个故事个灯神？其实你另头话唔得咧，系啱嘅。是一个正确的神学观念，神是自有永有的，自有永有的，神是非受造的。所以如果你说神可以做另外一个非受造的神呢，这个是自相矛盾的，是荒谬的，即是不可能的。所以神是不能够做另外一个跟他自己一样的神的。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讲到话，神不能背负自己；而在希伯来书里面都讲到话，神决不能说谎。神所做的事情是不能够违背他自己的本性。咁大家可能都明白到我想所想讲嘅乜嘢啦，就是话我哋所讲嘅神嘅全能咧，冇错，神系全能嘅，但是就并唔系话神能够做任何嘅事情。神不能够做一些荒谬怪诞的事，好像一个四方的圆形，或者是神不能够做一个跟他自己一样的神， 你哋可以谂下其他呢一类嘅例子，譬如话神能唔能够令到佢自己唔存在咧？神能唔能够令到自己唔存在咧？当然唔得啦，神嘅存在系必然嘅，神系不能够不存在嘅，神系不能够不存在嘅。咁所以讲翻最先嗰阵时嗰个问题就系话。神能不能够做一嚿他自己拎不起的石头呢？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荒谬的问题。神一切所做的他都能够控制，都能够移动的。所以说如果你说神做一嚿他自己拎不起石头，这个说话你可以将它换一换来讲，就等于说神能够操纵一样他不能够操纵的东西。神能够操纵一样不能够操纵他自己不能够操纵的东西，那也都是荒谬的， 是不合理的。其实当个无神论者他提出这个推论，他就是觉得很有趣了，就是他说他的推论证明了神不是全能的。其实就好像一个人他做一只纸老虎摆在那里，跟着一脚踢低他，跟着说看我几劲，老虎不够我打。无神论者那个推论呢，其实他有一个的前提或者一个假设，就是说神的全能就是说神什么都能够做。那他跟着这个前提的假设呢，就引出一些荒谬的结论，跟着他就说他证明了神不是全能的了。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是基督教所讲的神的全能的意思，所以他只不过是用一个虚假的假设而是得出一个结论，所以他的前提是错的，他的推论并没有证明到什么。希望大家都是对这个有些认识。那其实无神论者这些问题呢，也都帮助我们有更深的思考，去到更多的认识神的全能是什么，还有对更多的认识神是怎样的。没错，神是全能的，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命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我们要清楚，就是说神的全能呢，并不是说他能够做任何的事， anything， 不是任何的事，他不可以做一个四方的圆形，他不可以做另一个跟他自己一样的神。那以赛亚他跟着又问问题，他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在他的谋士呢，指教他呢，他与谁相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神除了是用他自己的能力创造天地万物，在他的创造和他对万物的管治里面呢，他都不需要靠任何人给他意见。古时的君王都有个大臣跟他是献计的，给他做他顾问。大家读过《以斯帖记》的话，记得当时马代波斯王是阿哈徐老王，在他面前有七个大臣，都是一些通达事务的明哲人。而当个王呢，就是他有个常规，就是说当他要办事的时候，就是先询问这些知礼明法的人。而美国总统呢，旧巴比啦，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他是不是IQ 爆棚，他可以自己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可以日理万经？当然不行。我们知道总统后面有一大班的顾问跟他出计的，有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有经济顾问，贸易顾问，环境顾问，科技顾问等等等等等等。但是神呢，他是完全不需要任何人给他意见的，他是完全不需要找顾问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的智慧是我们无法测度的。另外，神的创造也都不能够跟他相比的。大家如果在 ACC 聚会一段时间呢，你都会时时听到 Exxon Mobil 的。那为什么的话呢，就我都不需要讲了。如果是真的朋友的话，你可以问隔离一个，你就知道为什么。 ExxonMobil 咧係全世界最大嘅公開上市嘅石油公司。咁我查過咧，就係話佢2012年佢嘅全年嘅收入咧就係450亿美金，哇，好犀利啊！即係俾個零頭我都唔得掂。另外，美國咧嘅國內生產總值呢、這個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咧，大家可能知道係全世界最高嘅。而喺2012年咧，呢、這個 GDP 美國 GDP 咧就係16兆啊！大家知唔知咩叫兆啊？可能未聽過咩？一兆就係1亿啊，1万亿，1万亿嚇，1兆1万亿。咁就係話，即係美國嘅2012年嗰個嘅 GDP 啊，就係16万亿美金，16万亿美金，即係16个 trillion。話呢啲都係天文數字啊，即係我哋都即係想象唔到有幾多錢啊，就可以話。但係先知話看啊，萬民都像水桶一滴，又算如天平上嘅微塵。無論你係 ExxonMobil 或者係 USA 或者係甚至乎係全世界嘅財富加埋一齊啊，面對神嘅榮耀都可以話一文不值嘅。萬民都像水桶一滴，又算如天庭上嘅微塵。我覺得先知嗰個描寫好有意思嘅，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個天庭，一個秤啊，上面一啲嘅塵啊，個秤咧根本就稱唔到嘅，係咪啊？即係對個稱嚟講，根本係冇嘢嘅嗰啲塵係。即係我哋話美國幾巴閉啦嚇，因為實際上而家財富好多嘅 billionaires， 即係億萬富翁啊、千億萬富翁啊咁。但係一切咧喺神嘅面前，他舉起眾海島，好像極微之物；萬民在他面前，好像虛無，被他看為不及虛無，乃為虛空，係冇嘢。咁當我哋面對一位咁偉大嘅神嘅時候，我哋可以獻啲咩俾佢咧？我哋可以獻啲咩俾佢？先知話：黎巴嫩嘅樹林不夠當柴燒，其中嘅走獸也不夠作燔祭。我哋嘅聖經裏邊時睇到話，呢個黎巴嫩嘅香柏樹，英文係 cedar。咁你話哇 ，cedar？ 大家唔好誤會喎，呢啲唔係話喺冬天嗰陣時令到好多人猛流鼻涕、猛打乞嗤、喉嚨痛，嗰隻 cedar， 嗰隻德州嘅 Central Texas 中部嘅 cedar， 有時我都想燒曬佢嘅，咁就唔使麻煩，好大同感係咪？咁呢個黎巴嫩嘅香柏樹咧，就係喺地中海東岸一帶嘅最高大嘅樹木嚟嘅，喺古時淨係喺黎巴嫩嘅山上面先有嘅啫。呢種樹嘅木材咧，在4、5千年前已經是被運到、被賣到去埃及是用的。而在巴勒斯坦地，他們的樹木呢都不適合做大型的建築物。所以當所羅門他建聖殿和為自己建宮殿的時候呢，他都是用這個黎巴嫩的香柏樹的木材。先知就說，黎巴嫩就算你整個黎巴嫩的樹林裡面的樹你當柴，全部黎巴嫩森林里面的动物来到献祭的，都不足以作为一个燔祭来献给神。神是如此的伟大。那我想大家，当我们今个月是讲到今个月的猜传月，而今个月昨日和今日就是我们英语部和国语部的猜传年会，接下来这个周末就是我们粤语部的猜传年会。那我们讲到这个猜传宣教的时候呢，我都希望我哋去思想一下，我哋有咗嗰个正確嘅眼光，我哋去传啲乜嘢。我哋唔係去传奥斯丁华人教会，甚至乎可以话我哋唔係去传基督教，我哋去传呢就去传呢位咁伟大嘅神。所以大家记住，我哋去传呢，我哋去传扬呢个咁伟大嘅神，去让全地赞美神。同埋当教会邀请大家去做差传奉献的时候呢，咁亦都唔係话神有啲咩叫缺乏，要大家嚟到夹下钱帮下忙咁样。而係话神俾我哋一个机会，我哋要珍惜呢个机会去到 参与这个去宣扬这个这么伟大的神这个的事工。跟着下来先知就用一些很讽刺的手法来到指出拜偶像的愚昧。他讲到说其实偶像的价值是在乎做他那个人的经济状况。有些人就是跟个偶像就是包一些金，有些人就可能做一条银链，没有钱那些没法子用木头来做。其实拜偶像那些人呢，没错，是很诚心的，很诚心的。大家香港来的话都知道香港有个黄大仙庙，那我现在情况不知道怎样，我那时候香港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黄大仙庙就是香火鼎盛的。很多人呢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哇，就一早就去到这个庙里呢上香，很诚心。但是无论你几诚心都好，假的就是假的，不会说因为你很诚心地信假的变成真的。偶像全部都是只不过是人的幻想，人的虚构出来的，都是假的。而更讽刺的就是人呢是用真神所给所做的材料金银木石和真神赐给人的技巧和手艺去到做些偶像，很讽刺啊。而跟着呢他们又去拜一些他自己所做的偶像，真的很讽刺。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就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主，只有他才是配得我们去到敬拜去到赞美。讲完第一个段落之后，就是从二十一节开始，就是 讲到另外一个段落。之前那个段落就是讲到说神是一个无可比的创造主，而跟着第二个段落就讲到是神是一个君王，而继续都是讲到说神是无可比的，是一个无可比的君王。先知又是用一连串的问题，他问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我们想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就是这样讲，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先知都讲到说神是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大家就不要想说以为以赛亚讲地球是圆的，正我想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就是想表示出就是说这个创造万物的主呢也都是一个统治万物的主来的，他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就是表示表明出他是一个统治者。他讲到说神是这么伟大的人呢就好像蝗虫那么微小，同埋讲到话呢个浩瀚嘅宇宙咧，喺个神嘅眼中，都只不过一个帐棚咁样。咁当然，先知并唔系讲话呢度，并唔系想描述神系住喺咩地方，又只不过系用人可以理解嘅一啲嘅图画嚟到表达出神嘅伟大同埋无限。地上嘅君王、审判官同埋一切在位嘅人咧，在人的角度里面看都是十分之有权柄的。我知道美国总统他有这个权，他有一个 box 的，就是可以按掣就可以这个下令用这个核子武器的。就是可以说是很多人无数人的生命都在他手里面。这个执政在位者呢很多可以说是操生杀之权，很有权柄。但先知话一切的君王、领袖、在位者在神的面前都是虚无虚空的，他都好像是干草一样，被风一吹那就没有了。跟着先知又跟我们说，你们将谁给我叫他与我相等呢？其实神学家有一个难题，就是说我们怎样可以去到形容这个这么伟大的神呢？我怎样可以去到 形容这个神，讲到他关于他的神圣的事情呢？因为他是这样无限的，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言语都是有限，我们尝试用我们的有限的言语和有限的知识去到形容这个这么伟大、这么无限的神。而当我们将神和我们在世界上所经历到的人或者物来到作比较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是限制了我们对神的观念。神是不可比拟的，神是不可比拟的，他是所谓的 Holy Other， 神和他的创造是截然不同。世界上宇宙里面没有东西是可以同神相提并论。跟着先知又讲到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者万象。在以前巴比伦和迦南地他们的宗教里面，很多时候他们就会将天上的星体当是一些神明来崇拜，他们都会以为天上的星体的运行就是给他一些提示，就是神明的作为是怎样怎样。先知就说天上的万象都是神所创造的。那我就上网就查一查这个宇宙有多少粒星，那么准确地说应该是多少粒恒星，恒久的恒，就是说自己会发光的星。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太阳系里面多少粒恒星？八个？不是，我不是说恒星的我是说恒星，恒久的恒，不是 planet， 不是恒星，是恒星。恒星只有一粒，在太阳系里面就是太阳。只有太阳是自己会发光的，即是自己又可以 produce， 即是生产能量的。今天查过一下，就是说即大家知道我们太阳系只不过是我们银河系里面一个很小的部分。而我们地球所在的银河系呢，也都是很多的星系 galaxy 其中之一个。查过的资料呢，他就说一个星系呢就有1000亿粒恒星。咁而这个宇宙呢，他估计就有1000亿个星系 galaxy。咁1000亿乘1000亿是多少呢？1000亿是一之后几多个零啊？100万就是六，100万就是6个零啊，1000万7个零，亿就是8个零，所以1000亿咧即系11个零。咁所以1000亿乘1000亿咧就系一之后22个零。据估计咧，即系又有唔同嘅估计啦，就系话呢个系宇宙里边嘅恒星嘅数目咧，就大约喺一之后22个零到一之后24个零咁上下啊嘅恒星。当然我哋相信在以太雅的年代，他们没有现在的现代的天文学的知识，那我都相信以太雅他不知道说宇宙里面有一之后十二个零那么多粒星的。不过他就讲到说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者万象，他讲到万象的时候就包括了整个宇宙，整个宇宙里面的一切的星体都是神按住双目领出他一一的称其名。宇宙的几粒星星，我们人来讲真的没法子 去数算，我们只不过一个很大的范围，我们只不过是估计，没人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很远的星里面是怎么样的。但是神呢是知道每一个星，还有每一个星呢都在他的掌管之中。先知说神是按数目领出一一的称其名，因他的权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其实这里先知给我们一幅图画，就是好像一个很威武的将军带着一班军队，而军队里面每一个士兵呢都是按照这个将军的命令呢在他的岗位上面，一个都不会缺少的，即每一个都是听从这个将军的命令在他的岗位上面。而天上的星星呢也都是这样，是神将他们，神叫做一个大能大力 将你每一个放在他们应有的位置上面，一个都不会缺少。所以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而万物也都是因为神才可以继续的存在。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他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而罗马书也讲到，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和归于他。刚才讲到神是无可比的创造主，也是无可比的君王。这个这么伟大、这么无限、无可比的创造主和君王，是不是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自然神论所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呢？才 又问到，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在怀疑，在怀疑究竟神理不理他们呢？又或者他们怀疑神是不是有什么限制呢？当我们看一些神话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神话故事里面的神明都会是死的，是吧？或者他们会想，是不是耶和华神就好像迦南或者是巴比伦的宗教里面的神明那样死了呢？所以就神不在这里理他们了。又或者神是不是他只是能够管犹大那个地方，巴比伦就不代管呢？又或者神是不是他智慧有限，以至到他不能够有一个周全的计划要拯救他的百姓呢？又或者是不是神没有能力去拯救他的百姓呢？神的百姓需要被提醒，他们所认识的神是怎样一位神？神不是好像我们这样受时间的限制，神是永在的神，神是耶和华，是立约守约的神，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他并不受空间的限制，神是全能的神，他并不会疲乏困倦，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的智慧是我们无法测度的，神是并没有时间、空间、能力、智慧上面任何的限制。所以神的子民不要怀疑神的能力，另一方面亦都不要以为他们能够明白神一切的作为。神不单止是自己有能力，他都是将他的能力赐给疲乏软弱的人。经文讲到，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色列人他们向神抱怨，他们好像以为神不知道他们的困境，他们以为神不关心他们的困难，他们只是感到自己前面的困难，他们 只是在埋怨说我们没力去走这个漫漫的长路。其实以色列人对神的抱怨，或者很多时候都是有反映到我们很多时候的心境，就是我们有时候都会说，神你是不是关心我的，是不是理我的，你知不知道我的困难、啊、我的处境、啊、当然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他也都看出我们的软弱，还有不要忘记神是全能的，他可以提供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不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到信服神，但我们可以依靠神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如果我们靠自己的时候，就好像经文所说的，少年人亦都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力量 去到面对生活上面各种的困难。等候耶和华，等候神，是什么叫等候耶和华呢？那等是不是就是我们翘埋手坐在这里，好像大家这样坐在这里等什么都不在做了，这样是不是这样就是等候耶和华呢？当然不是啦。等候耶和华是我们内心的去期待神去到成就祂话语里面的应许，我们内心的去期待神成就祂在话语里面的应许，还有祂会赐给我们力量去到超越生活上面的困难。等候耶和华是我们完全的去到信靠神，等候耶和华是我们将一切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依靠祂来供应我们。等候耶和华是包含了我们去默想神的性情和神的应许，我们向神祷告，我们都致力的去到荣耀神。经文里面讲到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重新得力这个字英文字就是 renew， 你看有英文圣经的话，而它这个字的原文里面有一个交换的意思， exchange， 交换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软弱换了神的力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讲到说，主耶稣跟他讲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没错，我们是软弱，我们是不足，但是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面彰显出来，结果就是神得到荣耀。其实最难的并不是能够一飞冲天，而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持续的为主而活。摩西在埃及里面行十灾，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哇，真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他在旷野里面40年，带着一班时时埋怨的以色列人， 我认为他40年的服侍更加显出他对神的忠诚。大卫王他凭着信心，哇，打败了巨人哥利亚，好威风。但是他当他被撒母耳高做以色列王之后呢，要十几年之后他才真正的登基做王。十几年里面他不断的要逃避扫罗王的追杀，几次几乎是没命的。但大卫他是持续的等候神，仰望神的应许。是不是生活上面有很多的事情在这里压迫我们呢，令到我们好像唞不过气这样，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上面的困难， project deadlines， 人事的问题，又或者是我们儿女的教养的问题，又或者是我们年老的父母需要照顾的问题，或者是学生的考试交 paper 的问题，甚至乎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的难处。当这些事情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脚步很沉重。先知信息就是说，叫我们要注视这位无可比的创造主，这位无可比的君王，同时他都是一位我们可以信靠可以依赖 的主。他给我们力量去到面对和超越一日复一日生活里面各种的压力。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大家知不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格言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格言的，大家有没有印象？更高、更快、更强。 其实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都有更高更强更快的。当我们等候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可以飞得更高，我们可以跑得更快，神也都给我们更强，可以走走得，可以行得更加的远，而最终呢我们可以达到神为我们预备的目的地。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我们真的要赞美你，你是无可比的创造主，你是无可比的君王，我们真的要在你面前俯伏来敬拜你。你是何等的伟大，你都是没有恩典的神。天父，我们将一切的难处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要得你的怜恤，蒙你的恩惠。求主帮助我们当中有疲乏软弱的，求主赐力量，也都求主帮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真是持续的能够去仰望神你，等候神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